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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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那真儿最近呢，因为常常收到许多单身的听众朋友给我的一些反馈，就是很想知道真儿姐怎么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处理单身时期的一个理财的状况。有好多的人呢，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把自己的生命健康看得没有金钱那么重要，当然我不是说是为了金钱，而是因为在可以选择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选择说不要花这个钱，而不是说选择先让自己的健康得到维护。但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判断是错误的，因为神非常的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整全的一个健康，因为只有健康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的为主做工。我们不能够没有资格去自己放弃自己，你不能因为说没钱所以放弃治疗。那我相信说只要我们愿意，我也看到好多比如说社会上有什么水滴筹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家伸手共同来帮助一些治疗疾病的过程，但不要等到那一步。有好多时候好多事情是慢慢的一种积累，就是你不早早的去发掘问题，可能从一个小感冒就持续不断就变成肺炎了，然后肺炎就变肺积水了，最后真的就急性肺炎，有可能会夺去你的生命，就更加的不值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钱的衡量凌驾于你自己的健康和最最基本的一些物质的需要之上。像我们从小哈，我的父母亲的教导就是绝对不在饮食上面去苛扣，哦，我为了要省钱，所以我就去吃那些非常不健康非常便宜的东西。不是，我们只要不奢侈，不是天天，其实龙虾也是不好的，其实最健康的食物反而并不贵。这些所谓追风的所谓时髦的这些食物，其实对我们的健康不一定是真正有帮助的。比如说燕窝，你根本没有必要去吃这个燕窝那么贵，因为它其实真正的对你的身体的医疗的什么疗效，这些都属于未知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哪怕是烫青菜加一点麻油加点盐，这对你的健康都是好的无比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个金钱的缘故去苛扣自己在健康饮食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需要。当然在这里呢，我也想到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能会想到我要花好多的钱去做整容手术啊，然后去让我的外面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能够被别人接纳，但是却舍不得提己的去比如说买一点合适的化妆品，或者是高级品质好一点的内衣内裤，因为这些东西他觉得反正人又看不见，所以我就随随便便对待我自己。但是呢，我却愿意花那大价钱去受这个痛苦，去修改我自己的容颜。那我给他的直接的反馈就是，亲爱的姐妹，恐怕你不够爱你自己。一个真实爱我们自己的状态，我们是从上帝的眼光和他的价值观里面去衡量，到底我该不该花这笔钱。那我花这笔钱，我不是为了让我自己看起来奢侈，比如说我可能不会花1000块钱去买个名牌包包，我认为这是绝对的一种奢侈和浪费，因为什么包都可以使用。但是我有可能会花1000块钱去买一个高品质的内衣裤，因为这样的话我自己穿着非常的舒服，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它也可能会修整我身体的形状。我就在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这种衡量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的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爱我们自己和处理这个金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效应吗？ 因为你花钱花在表面上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这个世界的奴隶。因为穿名牌的衣服，买名牌的包包，包治百病，然后买名牌的车子，或者是一定要住大房子，我认为这些通通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看的是这是你要追求的，我觉得太可惜了。比如说我们认识一位非常支持我们事工的老姐妹哈，这位老妈妈呢，她80多岁了仍然坚持工作，不像别人以为的说、哦、她就是为了要赚钱然后不肯放下她手中的这个权啊等等。她说，我之所以坚持工作是因为我要坚持奉献，我的整个公司如果交给了我的孩子，我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大笔的奉献给我支持的这些宣教机构。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她说，我其实并不是这个社会上所谓最有钱的人，我就是一个一般普通有钱的人吧，但是我发现说我跟他们的消费观念不一样。比如说如果10000块钱他们拿去做旅游，我就觉得太奢侈了，我会把这10000块钱拿去奉献给远东广播，让你们可以多做节目。我们的价值观不太一样，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每次他讲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感动，我就会发现说，哪怕我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是说要尽其量的去奢侈的过一个所谓有钱人的生活，我仍然可以开一个普通的车，住一个普通的房，但是我把这些多余的钱拿下去，我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哇，这个老人家努力的去赚钱，不是给自己花哎，他不是为了说哦，我要去什么风光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旅游，甚至是我们说其实游轮是最适合老人家旅游的，你不需要太累。他说啊，那这个开销也太大，你看我这个钱如果省下来的话，可以做其他多少的事情。所以每一次我接收到这样信息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让这个财富成为祝福，不仅仅是我的祝福，也是我儿女的祝福，也是神国度的祝福，这是一个秘诀啊。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像我刚刚说的这些选项嘛，如果弟兄姐妹你有些多余的存款，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存款要往哪里去开销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对比，就是同等的钱，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老姐妹，她说10000块让我旅游我觉得是太奢侈了，但是我把这10000块钱拿去奉献的时候，哇，它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工，我觉得这个财富我要去投资。那这个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6到10节里面我非常喜欢他的一段的描述，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然后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后面他又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络里，还有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你看，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络里，还有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其实无外乎就是这几个东西。我们会被金钱捆绑，又被金钱所带来的名利地位享受给捆绑，我们不得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听过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传道人说，你看我现在要让我卖了这个房子，然后去住到一个小房子里面，我觉得这个太痛苦了。然后我也听过有一些原来特别有钱的，然后后来可能破产了，他的家人鼓励说，我们真的需要这笔钱，你能不能够去开一个 Uber， 就是开个出租车，然后补贴一点家用。然后我们就会听到这些弟兄姐妹说，我怎么是做这种事的人呢？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金钱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budgeting， 就是这个理财管理，然后我们给我们自己制定一个预算的时候呢，我一直强调它像一个篱笆一样，它保护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是有贪心的，每个人都有。这个贪婪呢，是在我们的罪性的一个部分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很深的去思想，我们贪婪，对爱有贪婪，对关系，对亲密，对各种东西都有一种 desire， 就是我们所说肉体的这个情欲。但这个肉体的这个贪婪，它会成为就是像一个吞食我们的一个狮子一样的，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捆绑我们，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所以我们才 需要有给我们自己设立一些界限，或者像圣经里面的这些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太富足以免我忘记你，求你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我去偷盗，对吧？为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知道我自己不行，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贪婪，我知道我自己很容易在金钱上犯罪，所以主啊，我为了让我自己讨你喜悦，所以求你让我避免试探，就救我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这里面就包括了金钱是绝对的一个大试探，金钱、权力和性，这就是对于一个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姻里面的人，每一天我们都经历的。所以保罗学了，然后基督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啊，免去一切的贪心啊等等。那在我们的 budgeting，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预算的时候呢，它会反映出来我们里面有没有对付过我们里面这个贪心，很重要啊。我会鼓励听众朋友，你们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你就开始思想一下，你现在比如说一个月你花最多钱的地方是哪里。其实 C.S. 路易斯有讲过说，钱，我们每一个月的账单应该是买书的钱最多他说我们投资的应该是买书的钱最多。那当然每个世代不愿意，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书都不用买了嘛，都网上了，都可以听了。其实的确你看见你的花销，你会知道你最最侵占你的这个资源的是哪些东西。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是花在了比如说游戏，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化妆品或者是奢侈品，因为一个奢侈品一下子来，有可能你半个月的薪水就没有了，对吧？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大量的奉献的，我们真的是觉得为他特别特别的感恩的。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是什么都不花的这种状态，诶，其实不见得是健康。我们讲了，就像看自己要合乎中道，做任何事情其实绝对的都是上帝的真理里面是自由的，是一种极大的自由。你不会透过好像一个像修饰一样的那种好像才能够脱离你自己的这一个贪婪和欲望，你也不需要毫无节制的去被它捆绑。所以讲来讲去呢，我们讲到 budgeting 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其实涵盖了好多的方面了。那我们里面呢，我也会鼓励听众朋友呢要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一定不要欠债，你尽可能的不要欠债。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要贷款买房啊，贷款买车啊，那我都会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你要贷的那个款是必须你自己不仅还得上，而且你还上之后你还要有多余的，所以你的还贷款的那一个部分是你在整个预算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你已经贷款就已经都超过你的月收入了，这绝对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是林征儿，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了，拜拜。
神灵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求你，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权柄统管万有，掌管生和死，生命气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命令里求你，真神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耀，荣耀你，我这为要荣耀，荣耀你，生命因神荣耀，荣耀你的生命，荣耀生命在全生和死，生命。 栖息在你手里，话语说有就有，你命里求你，真身羔羊全地盼望，我来为要荣声音在